你看的时候，你不要傻傻瓜瓜告诉你的孩子的，那恐龙后来就变成鸟了。你不要这样傻傻瓜瓜，你要跟你的孩子说恐龙有没有变成鸟。好，我们来看看证据，有没有人见过恐龙？有没有见过恐龙变成鸟？如果恐龙变成鸟，应该有见到什么中间的东西啊？起码它的鳞会变成毛啦，还没有变成毛的时候，不是鳞，不是鳞甲，也不是毛，对不对？我们有没有找到这种东西？那恐龙的骨头重得不得了，鸟的骨头是空心的，我们应该找到一些过渡时期的东西，有没有找到？啊，所以帮助孩子，你教孩子一定要教真理，教事实，不要骗他们。那不要骗他们，我不要被骗。如果我自己被骗了，那我就变成骗孩子了。很多老师是自己被骗，骗孩子，因为都是照着教科书。教科书是谁写的？也是人写的，所以你要问那个人为什么你这样写，是不是啊？他也是他的意见。那你看看现在你学校读的生物学的书，哪一句是事实，哪一句是意见，哪半句是事实，哪半句是意见，看看在里头的。那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孩子呢，有这种思考力量。我小儿子16岁的时候，他从14岁就跟我们到处去讲。16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新加坡，是那个 manager 的会啊，这些都是 manager， 就是管理的人啊。那么，所以这个16岁的孩子呢，他一开始讲的时候，他说：“如果我告诉你我是 president of 这个 telecom， 那你信不信我？”啊，有时候不信了。为什么你不信？因为你太年轻啊。为什么你不信？因为没有那个有权威的人说怎么样啊。所以他们的都没有证据，都是用意见。有没有看见？这些是很有学问的人，但是他们做的决定呢，也都是说包装好不好看啊？你看起来是年轻还是年老啊？或是说有没有权威来证实这件事情？他不是看事实什么。那我们教孩子呢，就要帮助他们看事实，这样子你的孩子不会被骗。现在我们的题目是怎么样可以一代传一代，把你的最好的东西呢，每一代继续传下去。如果我们让孩子不会思考，他就被骗。昨天我告诉你们，我们的孩子从小不是单单读圣经，他们读很多进化论的东西，所以不是单单看那个支持圣经的东西，也看支持所谓支持进化的东西，他们就会思考到底什么才是事实啊！你要这样教你的孩子。如果他们懂得思考了，他们会跟你辩论啊，所以要预备好，他们会跟你辩论的啊。他会说你凭着什么讲这句话？你说啊9点钟要睡觉，他会问你为什么我9点钟要睡觉啊？所以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哦，我要教他真理呢，我不一定是真理。所以当他质问我的时候呢，可能是我错也不一定啊。所以你要够伟大，如果你错的时候可以承认说、啊、对不起，他妈妈也没有想啊，这就是习惯嘛啊，跟着以前的告诉你可能原来不是事实，这样子孩子觉得非常的幸福，他觉得合理啊。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理的话呢，我可以问我的父母亲的，不会好像我们福建人说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啊，一拉狼我一摸嘴，对不对啊？那他怎么会服气呢？他说我有耳朵也有嘴巴，是不是？所以当你用真理来教孩子的时候，你自己要懂得真理，你也可以 take criticism 啊。他如果疑问的时候质问你的时候呢，你可以谦卑的说，哎，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事实怎么样啊？如果你用这种的态度呢，你跟孩子就没有代沟。他可以跟你谈话，你也可以跟他谈话了。他可以给你他有的自信，你也可以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啊。今天早上我告诉你，我们老大呢是读百科全书的人，所以他什么东西都懂得一点点啊。那么我们跟他一起去旅行的时候很好玩的啊，他会观察很多我们没有看见的东西。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路旁，他告诉我说，妈妈，这里呢有那个蚂蚁的大路，也有蚂蚁的小路。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你看看这里蚂蚁在走吗？啊，这条是大路，很多蚂蚁，有没有看见啊？那条是小路，少一点蚂蚁。对啊，有蚂蚁的大路。等一下他告诉我说，妈妈，这些 mushroom 这些香菇是从一个香菇长出来的。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看这些香菇是圆形的排法， 所以一定是中间有一个香菇，所以它的种子出来的时候就变成我们学到很多，对不对？那以前呢那个在差不多30年前，他差不多6、7岁他今天36岁，今天那么他那时候差不多6岁的时候，我们旅行的时候看见有一个圆圆白白的在一个柱子，但是旁边都没有房子，这是什么？他说这个是 microwave 你呢再走差不多1里路你会看见另外一个，好不好玩啊？我们再走1里路真的又看见另外一个，他两个在对着我到今天还很多东西不懂，但是呢如果有一些人呢可以跟你这样谈的话，好不好玩？真好玩，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把自己放得很高，我们要知道说我也是人，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你也是人，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当我们这样教的时候，昨天所讲的我们生命记第6章所讲的，你照着这个原则来教，你会发现你教孩子很容易，而且你的家里很快乐。但是你要教到什么时候才是完成呢？你的工作完成呢？你要教到你的孩子可以教下一代，他们的下一代。所以主耶稣是我们的秘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创造主如果他是造我的话，不肯出来这个还是他是造天地的主，所以他既然是他造天地的，他也造我，是不是？奇怪OK， 那他既然造我呢，他也可以带领我的道路。所以人生的秘诀就是这么简单。我们要求的，比如说我们到处去旅行我们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在不同的地方讲，整天要坐飞机。有的时候我们这次来的时候有 thunderstorm， 有风暴，但是不是因为我睡过时我到时候到机场但是飞机飞不了这个不是我的事情，所以你就可以很安心了，你不需要着急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不是我管的，天气不是我管的事情，但是我要管的是我不要睡得太久，不要起得太迟，是不是那你人生呢就很轻松，你就不会紧张。刚才我们一直告诉各位的，生生的福星是照着自己，然后是临时性的，变来变去的。今天心情好一点的时候，你对你的孩子这样子；明天心情不好的时候，又另外一个样子。有没有发现？那个叫做暂时性的，不可以。所以我们要跟着这位万民的父，他教我们呢是照着他的真理，因为他是创造宇宙的，他有整个宇宙的真理，不是一半真理呀，记得是全部的真理。所以我们跟着他的时候呢，就得到益处了。你要自己记住帮助你的孩子，因为你如果有儿子的话，他将来有做爸爸，所以现在就要教他，不是等到10几岁才教他，你从4、5岁的时候要教他们怎么样做父母亲我现在我大女儿的这 baby 2岁，我看他在玩玩具真好玩他的小熊啦，他什么东西他就跟他盖被这每一个都是好像自己睡觉的，他们跟他盖被抱着他亲亲，两个小熊拿起来亲亲，为什么？他整天都是在亲亲，对不对所以小孩子就是这样学的，你如果喊他，他玩的时候他会喊他的玩具的，是不是？有的父母亲给孩子玩枪，玩具枪啦，可不可以不可以的。有一次我在教会代替老师教4岁的孩子，那玩具一拿出来，怎么有这么多枪呢？我就把它全部收起来。我说你给孩子玩枪，再教他们用枪，所以他现在指着你，棒棒棒不会死啦。但是他就变成那个心情呢，就说这个枪可以拿来棒棒棒的，所以很可怕。现在 violence 很多，也是因为这种的玩有没有听过人家说，如果你生气的话呢？把你很气这个人把他写下来你不要骂他，写了之后呢烧掉，有没有听过也听过说你生气的时候把纸张拿来撕掉，有没有听过？圣经哪里说的所以人家讲的话你必须要说圣经哪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的话的根据不要接受，连我讲的在内 没有圣经根据的东西，那个不是上帝的话。所以今天有很多心理学是把我们当作动物来教的，因为今天的心理学是根据进化论，当然有一些例外啦，普遍性的心理学呢都是把我们当作动物，因为做实验就是用狗来啦，啊，喂它吃东西摇一个铃啦，记不记得啊？那等一下摇一摇铃它就会流口水啦，是吧？所以把我们当作动物，但是我们不是动物，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被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好吗？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上有份。现在已经会背了哈，啊，所以这段呢，起码呢，你可以回去继续的背这段。今天不大听话，我不知道什么方向是最好。啊 ，OK， 那我就继续把它遮一遮，那我们就继续背，好吗？一起来，生生的父。OK， 那我如果可以变不动的 ，OK， 这个本来是要各位全部背起来哈，所以这些要背的经文呢，我希望你们回家的时候就把它写出来。那么然后呢，你就是继续提醒自己啊 ，OK， 那这个遮起来呢，你们就多一点啊，可以考自己的记忆怎么样啊 ？OK， 一起来，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一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所以爸爸妈妈的不但是爸爸，因为爸爸妈妈是要一起来，我们都要记住圣经的话，不要照着自己的意思。所以下一次，等一下回家，或是等一下看孩子的时候，你就自己查考了。我为什么这样子跟孩子讲这句话？我讲这句话是根据圣经的哪一段？同样的，在教会里头查经班也是一样，查经班里面常常。想听到查经班里头的弟兄姐妹说，我想，我认为这段是讲什么？有没有听过？啊，不可以。你如果是要讲什么，你说，请我们看哪一段圣经，第几章第几节，这样子才要根据哈。要不然都是我的意见，你的意见，那没什么用了哈。所以变成一个习惯性。我们在教会里头了，我以前在西雅图正道堂的时候，我们负责成人主日学，那我们就是训练。学生自己思考。有一次有一个传道人来讲的时候，那他就讲到之后呢，下来就有差不多十几个人就围着他问问题，啊，很高兴。他在讲玛利亚，他说这个玛利亚呢本来是妓女，那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后来呢他就信了耶稣啦，所以他就拿着香膏来膏耶稣的脚，那么啊，所以是为做耶稣安葬的事情来做的，有没有讲错？有没有讲错？两个玛利亚变成一个，对不对啊？所以各位你要听得出来才可以的哈，啊。所以这个是训练我们孩子，比如说圣诞节啊，这个玛利亚、约瑟还有一个小 baby 在马棚的地方，对不对？还有谁？在那个地方还有谁？还有马，还有什么？牧羊人还有什么？东方三博士还有什么？马槽还有什么？这是一般看的，还有天使，对不对？啊，有没有错？有没有错？错得好厉害呀，各位啊！第一样，我是不在那里。第二样，天使也不在那里。啊？啊，牧羊来可以在那里啊，博士不在啊。OK， 几个博士？几个？所以各位，你如果带领年轻人的小孩子的节目呢，下一次圣诞节的时候，你放五个六个，啊，人家奇怪，为这么多博士？那你就可以帮助他们说，圣经没有说三个。圣经说几个，对不对？所以这些是非常准确的东西，教孩子不可以有一点歪啊！你可以活跃，你可以把它弄成很活跃，但是不可以错，因为上帝的话，魔鬼说，神岂是真说？
对不对？我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些呢？因为我十二岁开始教主入学，当时很怕讲错话啊，那怎么可以讲错啊？要吓死了啊！所以我就读圣经很仔细，我就发现哎，原来很多错误的讲法了，已经碰到很多错误的。所以各位，你回去也可以同样做。我们要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活得好，不是单单活啊。记得你说单单活，半活半死，单单活好不好啊？当然是不好啦，你要活得很快乐才可以，很活跃，有活力的。所以我们要活着要吃饭，所以为什么在这里一天到晚吃饭啊？是吧？当你吃饭的时候呢，有家常便饭，也有特别的餐啊。家常便饭是每一天都要吃的，但是不要每一天煮的一大堆了，你会累死的，是不是啊？所以有一些人很会招待客人，客人一来的时候煮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只可以做三天。如果客人住了一个月，他会累死的，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家常便饭不可以太麻烦的，要轻松的、容易处理的。但有的时候有特别大餐啊，这比如说我们这么多人哇，特别大餐煮了很多东西出来了，是吧？同样的，我们灵命，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要吃的。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呢，还不但要吃，还要做什么？还要呼吸啊！我们必须要呼吸的，所以呼吸不可以停的。是整天的，停了两分钟就糟糕了，是吧？同样，你灵的命也是一样，你要呼吸的。所以刚才我们说要吃家常便饭是什么呢？是每一天的。所以每一天你要有上帝的话，你每一天你要读圣经，早上晚上。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说，所以我凭着上帝的慈悲劝你们，什么事情？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这个祭这个字呢，是旧约的燔祭。燔祭是怎么样献的？全部献上，全部烧掉啊！那是一天什么时候献的？哎，旧约要熟啊！这个就越是根底很重要，是早上献晚上献啊。所以我觉得说哎，这个很合理啊啊。我们早上还没有处理事情之前呢，就好像我们弹琴啊，你弹巴林的时候呢，还没有演奏之前调音，对不对啊？弹到一半才这条线走音，那就很糟糕了啊。所以还没有弹之前你调音，我们一天生活还没有处理之前，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对准上帝。所以每天早上呢，你要读圣经。今天早上读了没有？有啦，因为今天有灵修嘛，哈、啊。所以在营会里头你有读，但是回家要读啊，啊，不可以太忙没有读。你说孩子怎么办呢？刚刚一个小孩子出生啦，忙得不得了啦，我怎么样做呢？那天第一次有安静的时间，我就先读圣经，不做其他的。啊、所以你要这样坚持，因为魔鬼要拦阻我们就是读圣经。因为上帝的话是我们唯一的宝剑。你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上帝的全副军装，全部是保护性的，对不对？头盔啦、护心镜啦，这些都是保护的，只有一样是进攻的。进攻的就是圣灵的宝剑，上帝的道。所以魔鬼会拦阻你读圣经。平常在教会里头，我如果问有多少人是经常差不多每天读圣经的，我可以告诉你只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是不经常读圣经，当然会输了嘛！你这没有宝剑，你怎么样赢啊？啊！今天你如果还没有信主的话呢，魔鬼会拦阻你信主。如果你已经信了，魔鬼会拦阻你传福音啊！因为有一些人因为你传福音所以会信嘛，他不能拦阻你信啊，所以现在拦阻你传福音，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没有宝剑。如果你下一次觉得读圣经没味道，哎，今天我在读什么？今天我在读民数记。这是我个人灵修，在读什么呢？十二个支派献祭，啊，第一个支派过来，他献了这个一个银的盘啊，多少十克的放的一个银的碗，多少十克的一个金的，啊，明天第二个支派明天来献的时候，全部是一样，再写一次，那么第三天来献的人再写一次，你会觉得闷死了吗？会不会啊？不管他，照读。啊，这些 剑圣殿啊，什么急走啦、急走啦，这种都是不知道讲什么，不要管你造读，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那么大胆去选择哪一段是重要的。魔鬼试探耶稣的时候，你如果是上帝的儿子，把这些石头变成食物嘛？耶稣怎么样回答？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谢谢你，不是上帝口里所出的话，是一切话啊！听见没有？如果耶稣说一切话，我是谁？我可以说这段不重要，我不敢啊。所以你要建立你的孩子这种敬畏的心。圣经是全部读，我不是全部懂，但是我不敢有哪一句不读，我也不敢说哪一句不重要，对吧？很多家庭呢，有读圣经，都是读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读了很多次了，但是你没有整本圣经的话呢，魔鬼就可以骗你了。所以魔鬼比我聪明得多，我可以胜过他，只有一个办法，上帝给我的宝剑。你要保护你的孩子也只有一个办法，上帝的宝剑。魔鬼知道，所以他会拦阻。你知道美国做足球，那个常常那种足球啊 football， 他有两队的，你晓得吗？比如说我是 Michigan 啊，有两队的是吧，一队是守的，一队是攻的，有没有注意到啊？如果我这个学校只有守的一队，会不会赢啊？最好最好最好，这是零分，是不是啊？不会赢的。所以如果我们单单有保护的东西，你不会赢的。你必须要有上帝的道，圣灵的宝剑，才会胜过魔鬼。很多家庭吵架，为什么吵架？是魔鬼喜欢你吵架吗？因为我们应该是同一个阵线，我们来对付魔鬼才对。夫妻我们是同心，我们的仇敌是魔鬼。魔鬼呢，把你们两个搞一搞，让你们自己打自己。那你们自己打自己的时候呢，你没有力量去打魔鬼了，是不是？啊，所以无论在家里或是在教会，如果你发现，哎，为什么我们自己打自己啊？我们是一个阵线啊，我们是要去打魔鬼才对。如果你这样发现的时候，立刻提醒自己，我怎么样？中计了，我上当了，被魔鬼骗了，对不对？啊，如果我们有上帝的话，我们就知道说不可以这样子的。有任何的啊，自己会攻打自己的事情，都不是从上帝来的。都是从魔鬼来的，你就提醒自己啦。家庭的生活也是一样，我们全家应该是每一个人早上晚上都读圣经。你呢？还没有吗？赶快做啦啊！所以上帝的话呢，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黑黑妈妈晚上你不知道怎么样走，你也不敢走，因为看不见。但是你现在路上有光，脚前有灯，你就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怎么样。孩子要读什么？我没有照他，所以你要带他，让他可以直接跟上帝讲话，问上帝你要我读什么。我们老二要读大学的时候要读什么呢？他说音乐对我最容易，我是不需要读，我就自然会。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说你去祷告，问上帝要你读什么。他祷告了之后，他说我要读两样，我要读音乐，我要读化学啊。音乐呢是我的天分啊，这个很容易。但是呢，如果我只读音乐，我的头脑会生锈，所以呢他要读化学，头脑可以动一动，是不是？读完之后呢，他说他喜欢人，所以他去读遗传学啊。读来做什么呢？因为他要帮助孩子，所以他读心理学啊。所以当然因为他圣经很熟了，所以心理学的书呢他也选起来了啊。他不会只是信人家讲的东西，他会用圣经做他的过滤来滤过。现在呢他就在帮助很多孩子了。所以你的孩子要读什么？读什么是最好？上帝知道，他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每天读圣经，每天读圣经，不要间断。我们先祷告，你祷告之后说，上帝我现在要读你的话，你给我聪明智慧教导我，那我今天学到一个功课是你要我学的，你就读了。你一天读三章，一年可以读一次，你一天读六章，一年可以读两次。 我的建议是一年读两次，因为你如果太久才读一次，你记不起来啊，你记不起来就没有连贯，你没有办法联想，就像弹钢琴一样啊，那个 concerto 从头到尾。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是要做的，是要学的啊。那你说给我一个功课，我今天可以去练习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讲了爱是很久的耐啊，我只学到一样够啦。我今天去练习忍耐啊，有刺激来的时候我就练习啊。所以你等一下一出去的时候，你的孩子就妈妈妈妈妈妈怎么样啊，你不要烦了，你说哎，上帝给我机会练习忍耐，对不对啊？所以你整天在练习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一天如果练一次已经一样东西已经够多了，是不是啊？所以不要太多东西学不来的啊，你去实行。读圣经它是 manual， 它是我们的手册，所以它是让我们去做的，不是给我们了解而已啊，我们要去做的。有的时候你不了解无所谓啊，圣经里头很多东西没有解释。以色列人说动物的油不可以吃，上帝讲的，那就不吃好了啊。哎，到了二十世纪我们发现动物的油不好的呀 啊给我们那个不好的胆固醇，对不对？但是当时的几千年前圣经已经讲了啊，以色列在海里头游的有鳞的鱼呢你可以吃，没有解释。今天我们发现哎，还有 omega 3， 是不是啊？这个鱼的油呢是对我们好的，所以当时没有解释，但是是上帝的话你就照着做。所以今天如果是上帝的话，不要自己伸冤，上帝啊这个人真可恶嘞！上帝说不要自己伸冤，好了我就不伸自己伸冤了啊。所以这样子就是读圣经变成你的了，要不然说读了这句说我不喜欢，那句我喜欢，上帝不让你选的，他是创造者不是我。昨天我们说祷告不是上帝你听我话是我听你话，记不记得啊？是他是创造者，我们不是那个拜偶像的心态，我来这里拜拜啊，我要请你让我发财啊，哎我结果发财了那我就回来拜，哦拜了之后我没有发财我以后不拜，不是这种心理。我们要的是创造宇宙那位，所以是我听他话不是他听我话，记得吗啊？你说但是我那个时候信耶稣就是因为耶稣听我祷告啊，所以我信啊，对耶稣可怜你啊啊！但是你不能停留在那个地步的。我妈妈病啊，我祷告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了，哎妈妈好了，所以我信耶稣了。妈妈会不会再病？还会啊，下次妈妈病了不好了还死了那怎么办？那就不是要耶稣吗？不是，上帝可怜我们，有的人呢需要这些经历，你从一个经历进来，但是不能停留在那里，你要继续去发现原来你所得到的这位是谁，原来他是创造宇宙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不是他听我了是我听他了。有的人像我这种人呢，我是要证据进来的，我是理性进来的，但是我也不能停留在理性，我不能说是这个证据都是只是圣经是真的，所以好我就这样信，我不能停留在那里，我要去经历上帝，对不对？我要照着上帝所讲的话，照着他所讲的按部就班来做，这样子呢我自然会看见他的意见是最好了。所以无论你从哪个门进来呢，你都要认识这位创造者，这是我们每天学习的目的，我们要认识这位创造者。有的人说我读了圣经没有用啊，又忘记啊，哎，不要紧，因为圣经说什么？圣灵会叫我们想起上帝的话，多好啊！有一次我在英国，那个弟兄他说他妈妈要请我去吃饭，所以他开车接我去。到那里说哇，这个房子真大！我说你妈妈的房子这么大？他说不是，这个是老人的地方，是一个礼拜堂，现在改造。做一个老人住的地方啊，在英国很可怜啊，那个 Gothic 很漂亮的很多礼拜堂都现在都变成其他的用途啊。和妈妈住在里头，我进去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八十几岁，他的墙上一张一张的纸，大大的字写着圣经节，啊，就看见哦，很欣赏啊。这个老人家就解释说，因为我记性不好啦，所以我就要这样子每天来看看才记得。各位你八十几岁了没有啊？你应该记性比他好一点吧，赶快用你的记性把上帝话记起来，记了之后不要紧，需要的时候圣灵会叫你想起的啊。所以你看这么多的帮助，圣灵帮助我们想起上帝的话。 你圣经读很多次之后呢，你读到这里你会想到，哎，那里讲什么，你就知道说，哦，原来这里的意思是什么。耶和华叫摩西去啊，那个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对不对？那不知道为什么，那到新约里的时候，哦，原来磐石是代表基督啊。所以你再回去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了解多一点了，是吧？所以整本圣经就是从头到尾读很多次，不要求太多。先学一样东西就够了。我们家里早上都是每一个人各自的灵修，晚上是全家一起读圣经，所以早晚读圣经。当然孩子还不会读圣经的时候，他不能自己读啦。所以我自己是9岁开始个人灵修，我们家的老大是4岁开始，因为他2岁多就开始看书，所以4岁我们就买了 Living Bible 给他。5岁的时候他说他不要 Living Bible， 他要 King James， 大概是因为听到大人在讲说 Living Bible 不是真的翻译啊，是那个 paraphrase 翻译意思而已啊。他大概说那不是真的圣经，我不要。所以他从5岁开始是读 King James。中间的两个呢，因为是差不多3岁，2岁9个月，3岁才开始看书，所以他们是5岁开始个人灵修啊。最小的那个呢更迟，他是差不多4岁才会看书，所以6岁的时候才个人灵修，但是都比我好。我是9岁才开始个人灵修啊。你们9岁了没有？如果已经过了9岁，我希望你赶快啊。那你的孩子如果还没有9岁，你告诉他，哎，你更好，你还早一点呢。如果还没有4岁，那更好啦，对不对？不过很少3岁就可以读圣经的，就是了啊。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建立这个习惯。三个大的，他们开始，我没有帮助他们，他们自己开始。但是这个最小的呢，是6岁的时候，我们买了一本圣经写的给他，然后呢，我就跟他一起读。因为他迟一点读书嘛，我怕有一些字他不懂嘛，啊，所以我跟他一起读，他不懂的我就填充填上去。所以我就画了日历，我画了3张大大的日历啊，然后我们读了之后就写上去，然后就贴一个心。所以我每天这样跟他读，第一天小段一点，第二天大段一点，每一天这样跟他读了3个月，日历用完了，我就再去拿大张的纸来画。秀恩告诉我说，妈妈不必要了，我已经记得了，好不好？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记得了。几年前他代表那个华盛顿州去参加数学比赛，在 Washington DC， 那但是这个 Math Town 的纸只负责他们的旅馆，我们要自己住地方住的啊。所以那天早上我们就去他的旅馆，他跟其他的孩子住在一个房间，叫我们非常的安慰的，就是他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在读他的圣经，叫我想起但以理。照常照常，你的孩子会不会照常每天读圣经，跟上帝来往，学习上帝的话？希望每个都可以。如果你的孩子还小呢，比较容易办啊；如果大一点呢，你就要解释给他听了。祷告是什么呢？祷告就像呼吸一样，不可以停的啊！祷告是整天跟上帝讲话，所以祷告不需要闭着眼睛啊。这几天我说闭着眼睛祷告，是因为要尊重旁边的人，我们不看他。你开车可以祷告，你晓得吗？啊，不要闭着眼睛啊！洗碗也可以祷告，你晓得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我们整天跟耶稣来往，不是一天祷告5次啊，早上1次，晚上1次，3餐3次，不是这样子啊。你整天可以跟他来往，就像呼吸一样。这样子呢，你就有一个 consciousness， 耶稣就在这里。如果耶稣在这里，你要怎么样做？啊，你的做事情不同了。耶稣就在这里，你还大声在骂你的丈夫吗？那不好意思吧，对不对哈？耶稣就在这里，你会怎么样做？所以整天跟耶稣来往，你的心态自然会趋向那个真理。摩西在山上跟上帝一起的时候，他下来的时候怎么样？脸皮发光，有没有看见啊？你亲近上帝，你自然像他的。 所以祷告，整天祷告，读圣经。现在很好了，翻拍了，你可以把圣经装进去啦。啊，随时你也有圣经可以读，是不是？所以读圣经祷告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必须要做的。上帝给我们很简单的东西，必须要做，因为你这个是每天的日常生活，每天日常生活。家庭灵修很简单，因为是家常便饭，不可以复杂，因为是每天要做的，不能每天煮很多菜啊。我自己在家里煮菜呢，我只有一个菜一个肉，或是肉掺菜一样东西啊，有菜有肉，那饭是饭锅煮的，所以很容易啊。啊，那么其他的那个牛奶啦，这些都本来有了啊，那生果本不需要煮，所以你要很简单。所以我们家里招待客人很简单，我不会累死。我们曾经在我们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啊，我也招待几十个人一起，我不会累死，因为我是好像家常便饭这样子啊。那么所以你要经常做的事情必须要很简单。什么是最简单的呢？就是读圣经跟祷告了，也不需要有什么课本，有什么东西，就是圣经就最难。圣经读完之后呢，你回应就是祷告。所以如果我们时间多一点，我会给你们实习啊，我给你组织临时家庭啊，一个做爸爸，一个做妈妈，其他做孩子。那么你们就很简单，就可以读圣经。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在祷告，请耶稣基督来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五个人嘛，就分五段读啊。有三个人会读书，就分三段。那么每一个人读一段啊，不会读书的就听啦啊。那后来呢，我们孩子呢？那个用英文多一点的时候，我们就双语。比如说我跟何医生两个人，我们会中文啊，所以小的儿子读第一段英文，那我呢就读第一段中文啊。那么老三读第二段的英文，那何医生就读这一段的中文。老二呢读下面那一段的英文，那我再读一次中文啊。所以变成了我们也听到英文，他们也听到中文。一个 bonus 是什么呢？他们变成很好的翻译，因为很正常，对不对？他也知道中文圣经亚伯拉罕就是 Abraham 啊，他知道这些名字是什么东西。这 bonus 不是我们本来想的，结果就变成他们可以很好的翻译啊。所以你的孩子也可以这样子的，英文对他们没问题，但是呢，中文他如果可以多学一样呢，是非常的好的。这个就是这么简单，没有啦。好了，我们读完圣经。就是轮流祷告，我们家里是从最小的开始祷告。为什么？因为最小的常常睡觉，所以让他先祷告，他祷告之后睡觉了也无所谓，他已经做得到那份了，对不对啊？要不然你最大的祷告都是长一点啊，那轮不到他了，他已经睡着了啊。所以我们家里都是从最小的开始，读圣经是最小的开始。如果我们有客人，我们以前有很多，我们在那个辅导学生的时候，常常学生来找我们，在我们家里吃饭呢、啊，就把他加进去，加进去。他的年龄在什么地方啊？就当作是家里的孩子啊，你也轮流啊，照着轮，很简单，很容易。有没有看见？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但是有的时候变成两三个钟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读完圣经的时候，孩子很多话要讲啊，所以孩子要讲话，他不会嫌长。但是如果是父母亲讲话，他就很闷的、啊，对不对？所以父母亲不要多讲。哎呀，这段很宝贵啊，让我解释给你听啊，闷死了、啊、我们教会一位弟兄很热心，他为什么家庭灵修没有办法支持继续下去呢？就他孩子说：“哎呀，爸爸每一天都在 preach， 一讲就一个钟头。”所以我们让上帝的话自己讲啊。所以如果孩子有话的，没关系。他会讲啊，他讲了之后他不会觉得长，越是他在讲话嘛，就像我在讲话我不会瞌睡，你们在听的人你们会瞌睡，对不对啊？所以简单的秘诀呢，就是轻松。哎，坐直，怎么读圣经可以这样做的啊？不要讲这种话，轻松。上帝不计较，我们都在学习上帝的话，对不对啊？祷告怎么每天祷告同样的东西啊？上帝不计较，上帝喜欢听。我们还没有祷告之前，上帝已经知道我们要讲什么了，无所谓啊。有一阵子，我的大女儿每天的祷告都是啊，请耶稣基督帮助我做一个乖小羊啊， 乖小羊就好了，乖小羊了，对不对？所以你不需要改他，让他做他的事情，就是这么简单。这个方法呢可以行得通，你都太复杂你行不通的啊，很简单，只有开头一个祷告，然后一起读圣经，然后一起祷告啊，分别这样祷告，你试试看。几天前就有人从香港打电话给我，这个女人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是哭的一个泪人，因为她丈夫要跟她离婚，丈夫有了外遇。但是呢因为她找我之前几天前呢我在一个地方讲，她丈夫呢说我还负责任哦，这个孩子我还会爱他们啊，还要照顾他们啊，钱还是给你用，不过我不跟你在一起，我跟另外一个人啊，所以她很伤心。但是这个丈夫呢因为他说为了孩子呢，他来听一次一个钟头而已，听了之后他就得到一样说，哦，苏博士的孩子读书这么好，因为他们每天一起读圣经，他知道这点，所以他就说好，我们也每天一起读圣经啊，所以就每天一起读圣经。他说我是不信啊，不过因为读圣经可以孩子变成聪明，我就这样读了啊，所以他就是这个心态。过了几个月之后呢他悔改了，他不同了，他这个妻子说他在骗我，不信他啊，所以他告诉我，我说我也不知道他真还是假啊，你问他为什么他改变啊。所以这个丈夫说因为我看见你不同，本来你哭啊求啊什么东西，那他问我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不是你错嘛，所以你不需要那么伤心，是他的问题啊，你呢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你请上帝给你喜乐给你平安啊，你做你这份就够了。所以她这个女人态度不同了，所以这个丈夫说奇怪，为什么你不同呢？所以她就去拿了我们到处在讲的一些 tape 去听啊，那我介绍的 Creation Magazine 她也去订来看，所以她去研究。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她自己 convince 圣经是真的啊，这是去年二月份的事情。现在这个家庭完全不同，但是前几天这妻子打电话给我的时候，她说为什么这个这么简单啊，每一个人就是每天晚上跟孩子一起读圣经，为什么我们那天听你的七八百人，为什么好像只有我们一家是这样实行？所以你不要做其他的人啊，你要做这要实行的人，你今天回去了就跟家里的人商量，我们也要这样子，很简单，每天吃淀饭，每天让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圣经的应许只有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没有福气啊？有，凡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当然圣经告诉我们思想他的律法就照着圣经所讲的来做，其中一样你要带你的孩子信主，那么信了之后你自己要受洗。刚才我讲这家人下这个月七月他们两个人都会受洗了哈，因为这个也是听话的一部分，耶稣说信人受洗必然得救，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听话了，既然你这样讲，你的命令这样讲，我就这样做了啊。然后呢听上帝的话也包括不但是受洗，一方面是啊说我是属于耶稣，但是另外一方面是跟魔鬼说，是说我不属于魔鬼啊。你带你的孩子信主，你也介绍为什么我们要守圣餐啊？所以你教会可能有一些规矩，几岁之后才可以守圣餐呢、啊？你介绍给你的孩子说，我们教会这个规矩，我们就照着规矩啊。但是圣餐是什么意义呢？不单是纪念耶稣受死，也纪念将来在跟耶稣在一起啊。这也是耶稣吩咐的其中一样，你就听话就是了。所以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呢，也包括受洗，也包括做见证。我们家里一个黑白分明的孩子，七八岁的时候就在学校带他的朋友信主了，因为他说这个是对的事情嘛啊，既然是对的事情，那我就要讲了，是吧？所以他从小的时候他就去带人信主，帮助孩子。如果你已经信了，我挑战你把你的见证写下来，因为写的时候呢，你会思想，你会组织你的思想，对不对？三部曲，第一段。是写我还没有信主之前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念是怎么样，第二段是我怎么样信耶稣的，我怎么样遇到耶稣，我为什么信耶稣，我信耶稣的过程，第三段是我信了主之后呢我的思想我的价值观有什么改变。 所以不需要写很长。在我的班上，我都请他们写两页纸，然后十分钟讲的时间十分钟啊。如果你已经去了，没有这个精力的话，回去做一做，你会发现，当你这样做了之后呢，你要做见证就快得多了。啊，你碰到一个人的时候，你不会说啊，我30年前在什么地方出生，不需要讲这么多了，啊，所以你就会简单重要的东西写出来。十一的奉献是圣经所吩咐的，这个是必须要有的，是上帝祝福的途径。所以从小我们训练孩子十分之一奉献。生日礼物啦，新年的红包啦，没有工作啦，对不对？但是有这些礼物，对不对？先拿出来，你自己也是同样的。我发现有很多长大才信主的人，十分之一奉献很困难。但是这个是上帝要祝福我们的途径，所以还是听话，照做，你会发现的，上帝祝福你，给你更多的福气，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所以当我们日夜思想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也自然会照着上帝所讲的，我们会享受跟主在一起，我们喜欢做礼拜。有一个年轻人他说信耶稣太麻烦了，那个信了之后每个礼拜要去做礼拜。我说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啊，你说哎呀每个 weekend 要去找她太麻烦了，请你不要跟她结婚，对不对？如果你有一个女朋友，你等不及有机会去找她，那才对，是不是啊？如果你知道上帝跟你的关系是多么好，你真喜欢去敬拜他，你真喜欢跟弟兄姐妹一起，是不是？你这是一个享受。上帝的应许是的，凡我们所做的都可以顺利，这是很简单。但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传下去了。刚才那位姐妹，她的小孩子呢，已经学得很快了，啊，他们现在已经每天一定要坚持，一定要读圣经了，只有一年的时间，你看见完全不同的改变。我希望你们不是听，你们去做。我们这几天讲的不是要你听的好玩，是你去实行，啊，所以在结束的时候，我仍然偷这个时间，带各位做这个接受主的祷告，因为我不敢得罪你。我不敢，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没机会请耶稣做你的救主，结果我发现你没有机会了，我不敢得罪你。所以我们同样的，再一次已经信主的人呢，再讲一次，坚定你所信的，帮助我们的福音朋友。同时呢，你讲了三次之后，你有印象了，你就不怕带人家信主了啊。所以那个祷告文也是这个作用，你已经信了，啊，你去用。你去带其他人信主，你就不怕，你就知道说啊，我要讲什么啊，所以我们弟兄又给我们印了一堆了哈，啊，所以啊，另外那张也给我们印了一堆，所以你们就可以等一下再去拿来使用，好吗？我们也低头一起祷告。我讲一句，大家可以跟我讲一句，亲爱的天父，我赞美你，主耶稣基督，我感谢你，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降世成为人，因为你爱我，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流宝血洗净我一切的不义，从死里复活，给我新生命。我诚恳地请求你，请主耶稣基督住在我心中，做我的救主，管理我的一生，请你赦免我的罪，就是我自作主张没有遵从你的话，从今以后我要遵从你的话，求你给我永生，就是你的生命，给我真理的圣灵带领我的道路，保护我，叫你奇妙的计划实现在我身上，叫我享受你的爱、平安和喜乐，祝福我全家，叫我们都信靠你，享受你的爱。我将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